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黎月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三课的课程了。那么现在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稍微温习一下第二课的内容好不好？那上一课呢，我们就讲过呢，在导论部分的关于语言方面的问题。那启示录的语言呢，很特别的，它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不过呢，有时候呢，约翰会特意用一些错误的文法的希腊文来表达他想表达的信息。那我们上一次讲过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要把他所写的内容跟主流的价值观、世界观分别出来。那另外呢，我们也提过启示录的数字有特别的意思，因为启示录呢是属于天启文学，或者我们说是启示文学，那么这个数字呢有特别的一些的意义。稍后我们进入到启示录的经文的内容，我们就会更详细的来分解的了。那么另外呢，约翰也用上一些文学的手法来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信息，包括了重复的手法、交替的手法、对比、象征等等。所以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要分外注意这些的文学技巧。那么上一课呢，月欣也跟你谈过启示录跟旧约的关系。其实启示录呢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所以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呢另外一只手呢就要很忙，要翻一翻旧约里面的经文，看看约翰为什么要引用这些的经文，他想表达怎么样的意思呢？那这就是上一课第二课在导论里面呢我们谈过的一些的课题。今天呢是第三课，我们仍然是在导论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会来谈一谈启示录的结构的问题。那不晓得弟兄姊妹呢是不是很重视一卷书的结构呢？那或许呢过往你不是很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呢结构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作者他怎么样编排要写的内容，以至于能够表达他要讲的信息，正正反映在结构里面。所以呢，要了解一卷书，我们不能够忽略它的结构。那关于启示录的结构呢，原来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除了有几部分，这几部分呢几乎是没有争议的。第一部分呢，就是在第一章的一节到二十节。第一章的一节到二十节，这是属于整卷启示录的序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二十二章六节到二十一节。二十二章六节到二十一节是属于整卷书的拔的部分，就是一头一尾。那么还有一个部分是没有争议的呢，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二到三章，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段落。那除了这三部分以外呢，其他的经文，也就是从第四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五节，这一个大段落应该怎么样分段呢，却没有一致的定论。那启示录的内容呢实在是太丰富了，不同的学者对启示录的重点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会根据这些的重点来设定启示录的框架的。那么以下呢，月欣会为你介绍几种的分段的方法。这几种的方法呢，也是根据不同的重点来分的。第一种呢，就是以意象作为一个框架。启示录呢，一共有四次提到约翰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看见意象。以意象作为结构的这个大纲是这样的：第一个部分是序的部分。 那么这里呢就把序的部分缩窄为启示录的一章一节到八节，里面呢包括了祷论，包括了问安，还有一篇的三一颂。那另外一个段落就是第一个意象了，先知被召写信给七个教会，这就是启示录的一章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一章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的部分。好了，另外一个段落呢就是第二个意象，这个意象呢就提到神审判的书卷，在启示录的四章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启示录四章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另外一个段落是第三个意象，里面提到最后的得胜，经文部分是在启示录的十七章一节到二十一章八节，里面呢就提到巴比伦这个大城的倾倒，还有最后的胜利。另外一个段落第四个意象呢就是提到新的耶路撒冷的情况，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那最后呢就是八的部分了，刚刚我们说没有什么争议的部分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六节到二十一节。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呢就是以意象做一个重点的一个结构。那另外一种呢也是挺流行的一种的分段方法呢，就是以年代的次序作为一个结构。另外有一个讲法呢就是说这是一种三段式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根据启示录的一章十九节，一章十九节里面提到呢，约翰，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有的学者呢就根据这一节的经文把启示录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所看见的，指的呢是第一章的意象，也就是谈到第一个世纪的时候的情况。第二个部分呢是现在的事，指的呢是第二章到第三章的七个教会。那么学者呢就认为这是第一个世纪的教会时期到大灾难之前的这一段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第三部分呢就是将来必成的事，指的呢是四章一节到二十二章的五节的大灾难啊。相信这个观点的学者呢就认为这是将来的事情，一直描述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就是在这个段落里面。不过呢这个三段式的架构呢其实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呢，就是忽视了启示文体的特性，而且呢它也否定了象征解释方法的可能，所以呢它是有它的缺陷的，有它的限制的。也有的学者呢选择用文体作为一个结构，那这种的结构呢同样是以启示录的一章十九节来分类。那跟三段式不同的呢就是这种以文体作为重点的结构呢是强调启示录文体的多元化。那这一方面的支持者呢就认为所看见的是用启示文体来写的，现在的事呢就是用象征语言来表达，将来必成的事呢就属于末世的预言。那不过呢这一种的观点呢也是没有文法方面的一些的支持，那根据上下文呢也不一定行得通的。那另外呢还有一种的结构呢可能我们也是挺熟悉的呢，就是以七这个数字作为结构，那么以七作为一个脉络。那这个结构这个大纲是这样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序的部分，启示录的一章一节到八节。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七封信，启示录的一章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第三部分呢是七个印，第四个部分呢就是七号，第五个部分是七碗，然后第六部分是终局的部分，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二章七节。那最后呢就是八的部分了。那刚刚月心呢跟你提过了不同重点的结构或者是分段的大纲，那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呢？其实呢不同的分段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不同的重点，很难说哪一种的分法才是最好的，或者说只有一种分法才是正确的。 那当我们继续的多一点读启示录，多读几遍，我们也可以尝试以不同的框架或者是结构来读启示录，我们会发现呢不同的重点的。那好了，现在呢来谈一谈启示录的结构有什么特色哈。那么有两方面的特色是我特别的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启示录这个作品本身的口述的性质。那我们常常说需要了解第一代读者的情况，才可以更准确地掌握启示录。首先呢，当时的信徒是怎么样读启示录的呢？这一点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原来呢，当时第一代的读者，他们是聚集在一起，坐下来听启示录的。我们看启示录的一章三节里面提到，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他们是用听的。那今天呢，我们读启示录呢，大概是一章一章的研读，但是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有一个人他会念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听，而且是一次过一气呵成的来听的，而不是分开一段一段的。那这是启示录的口述的特色。可能弟兄姊妹会问，这个口述的特色跟结构有什么关系呢？那当然有关系的。如果当时启示录是念出来听的，那我们可以想象听的人他们对什么事情会特别的敏感呢？特别的留意呢？那当然他们会对重复的话特别的留意，对不对？而重复当中的不重复呢，更会叫他们非常的意外。那这一点呢，稍后呢月星会跟你更详细的讲解的。这是第一个特色，口述的性质。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插叙的重要性。那启示录呢是念出来听的，那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信徒听着七印、七号、七碗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呢？那我们要指出一点，对当时熟悉旧约福音书的信徒来说呢，七是他们所知道的，所以呢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当时的听众呢是一面听一面很自然地顺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思路听下去。好了，想象一下，当一二三四五六七当中出现了一些东西，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一些的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插叙。那当然中断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程序的时候呢，当时的信徒听了会觉得很意外，而且会分外的留神这个插叙。因为呢，插叙的内容是他们所意料之外的，是他们不知道的。那今天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于启示录当中的七很感兴趣，也拼命的要发掘七的含义。但是呢，当我们明白了启示录的口述的性质，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插叙是更加的重要的。插叙不是一些旁枝末节，约翰讲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中途碰巧打岔了，那不是这样。刚刚相反，启示录里面的插叙的信息才重要，才带给当时的信徒极大的震撼。新约的学者巴维军博士呢，他甚至说插叙是启示录的中心。插叙是启示录的中心啊，可能你会觉得哇，这么说似乎很夸张啊。但是呢，我们注意一下启示录里面的插叙所占的篇幅有多少，我们就知道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启示录的四章到五章是第一个插叙，两章的经文，约翰会不会花整整两章的篇幅来讲一些无关重要的事情呢？那当然不会了。那么在这个课程的大纲里面呢，月星也会深入的跟你探讨七里头的插叙。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是的，这个课程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启示录。我是李月欣，欢迎您跟我一块的来学习启示录。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呢，关于一个数字七这个数字的意义。大概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包括月欣在内，对于这个七很感兴趣。那在这个课程的上半部分提到大纲的时候呢，月欣也跟你分享过了，有的学者选择用七这个数字作为启示录的结构大纲。那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当中的意义。有几方面的意义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关乎历史的终结。不少的学者呢，他们会根据这个时序来理解七印、七号、七晚。他们认为七印之后呢，有七号的出现，然后呢，七号过后就到七晚，三个七是顺着时序出现的。这是其中一种的观点。那月欣呢，就比较倾向于另外一种的观点，三个七不是一个接一个的发生的。那么如果你手边已经有讲义的话呢，那请你呢翻开今天我们第三讲的讲义，那么里面呢就有几个图表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图表呢，就是把七印、七号、七晚三个七呢放在一起。那么当你把这三个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再留意一下经文，你会发现七印、七晚、七号的结尾是一样的。那月欣呢相信三个七是起着重复的作用，而不是顺序的一种描述。七印、七号、七晚既然带出同一个终局，那我们发现呢，最后的一个数字七的部分呢，内容是一样的，都是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既然这个终局是一样的，可见呢，三个七不一定是按着时序逐一的发生的。那另外一个七的意义呢，就是跟福类天启文学有关的。那七印、七号、七晚的内容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呢，并不是什么陌生的新生的事物，因为福类福音呢早就已经讲过了。那月欣呢也列了另外一个表，这个表呢就把福类福音所讲的末后的事情跟启示录所记载的并列。你会发现呢，月欣列出了启示录的第六章，还有马可福音的
13章，
路加福音的21章，马太福音的24章。这在福类福音里面所提到的这些末后的事情呢，其实所讲的内容呢都是很接近的。如果我们把福类福音里面关于末后的事情的记载放在启示录的记载旁边呢，我们呢也会发现呢很多相似的地方。你会发现呢，约翰所讲的三个七只是在重复主耶稣讲过的事情。所以呢，月欣呢非常倾向这种的观点，就是说三个七呢不是约翰想要强调的。当然三个七的内容是很重要，不过呢，三个七之间的差序呢反而是更加的重要，是重点所在。好了，提过很多关于插叙的事情，那我们也来思想一下，到底插叙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呢，在整卷的启示录当中啊，一共有六个插叙，占的篇幅呢也是不少的。那我们可以逐一的看一下这些的插叙的内容，还有当中带出的意义。第一个插叙呢是在第4章到第5章出现，那这是很特别的一章，你可以很快的翻一翻启示录的经文。第4章到第5章所描绘的是天上的敬拜，这个敬拜的场景提醒我们，不管地上有多混乱，恶势力怎么样横行，信徒怎么样受逼迫，但是约翰带领我们的眼光往上看，当我们往上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上帝仍然在掌权。在这里呢，也同样列出了鲍维军博士他列出的一个小图表。那么他把1章10节到11节、5章1节里面提到封住的书卷， 跟十章八节到十一节也提到一个展开的小书卷，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里面的情况呢也是非常的相似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在第一个第一项里面呢，这个龙兽混乱刚刚好就是对比第一章还有第五章里面的上帝、基督和秩序这种的情况。那么下面的末世世界呢也是非常的相似的。约翰提醒信徒，现在地上或许是一片的混乱，但是天上仍然是次序井然。那当中呢，只有十章四节里面提到的七雷，约翰是来不及记下来，表达出那种的迫切感，等不及了，耶稣基督要再来施行审判。我们留意一下，约翰所描绘的基督的形象是一只被杀的羔羊。这个形象也提醒我们，信徒纵然要面对死亡，但原来他们死的并不冤枉的。七章的二节到四节，约翰提到，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因着这些忠贞的信徒，历史也要暂停下来。其实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也是启示录提醒受苦的信徒要识别的现实。另外一个插叙呢，第二个插叙在第七章。七章十二节描述在天上众天使的敬拜，他们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感谢是认耶稣为主，认定上帝在掌权。旧约的诗篇就充满了这一类的感谢。那留意一下，向神发出感谢的时候，其实现实还没有改变的，这是一种未来式的感谢，因为相信神的信实。天上的景象正是要提醒信徒要借着感谢认定上帝，以度过艰难的时刻。七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也是受苦当中信徒莫大的安慰，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第三个插叙在八章的二节到五节。八章一节提到，天上寂静了约有二刻，历史突然静止了，为什么呢？我们看经文，原来是献祭的时刻来到。八章的三节到四节提到，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献上的祭是众圣徒的祈祷，天上极静约有二刻，到八章五节历史才继续的前进。那这是非常震撼的一幅的图画。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看你的祷告。你有没有想过呢，信徒能够借着祷告直接的参与在历史当中呢？第四个插叙，十章到十一章是另外一个的插叙。十一章的三节开始提到两位的见证人，他们后来被害死去了。这个事件是模仿基督的死和复活。见证人虽然被害死，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害他们的人必定会受刑罚的。第五个插叙，十七章到十九章当中提到巴比伦的倾倒。那这里提到邪恶势力的结局是怎么样的？然后最后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是最后一个插叙， 描绘新耶路撒冷，这是历史的终站。至圣所新耶路撒冷长宽高是一样的，也提到天堂里再没有海的存在，表达邪恶不再存在了。那这是启示录的六个插叙里面大概的内容。从这些插叙的信息来看呢，启示录是从末世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人。那在今天这个课程最后的一段的时间里面呢，月心想跟你谈一谈启示录的神学的主题，有三方面的重点。第一方面，上帝仍然在掌权。启示录告诉我们，上帝掌管历史，而且要借着耶稣把万有更新。我们注意一下基督在启示录当中的形象。第一个形象是以得胜者、审判者的身份出现的，劝勉七个教会要忠心，不可以在信仰上妥协，而且鼓励他们得胜，以至于能够承受永生的应许。另外一个形象呢，是以被杀羔羊的形象接受万有的敬拜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更是施行审判的那一位。虽然整卷启示录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对列邦的审判和咒诅，但是贯穿全书的重点呢，却是宝座前的赞美。这是第一点，上帝仍然在掌权。第二个重点是，信徒虽然要为主受苦，但是可以靠主得胜。可以说受苦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信徒的受苦和死亡是为主的缘故，信徒更要靠主得胜。我们单单从七封书信当中重复出现的得胜者这个词，我们就可以看出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期望是能够靠主得胜，得胜的都要得着奖赏。第三个重点呢，是关于新天新地的。来到历史的终局，魔鬼撒旦要被丢进硫磺火湖里，人类的历史进入最后的阶段。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是启示录的高峰。约翰强调，神对信徒的要求跟对七个教会的要求一样，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信徒要得胜，得胜的就能够承受永恒的产业。那掌握了启示录的中心思想，不晓得呢，你对于启示录有没有一种新的看法呢？欢迎您来信跟月心分享。明天第四课呢，也是导论的部分，是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会谈一谈关于启示录里面的末世观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也让我们同心的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把你关于末后的启示也告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关于末后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不是要逃避，而是要积极的参与在当中。既然知道主的日子不再单年，求主就提醒我们要警醒的生活，至死忠心。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我站立在万民之中，来自各方各族的民，属你的子民皆宝血赎回。